其实如果不把这片当成盗匪片，而单纯看成一个女版明星串烧的电影，或许会好很多。这就是女版复联三啊，好莱坞明星版建国大业。从看一场时尚秀的角度来看，哎呦，你会发现这个片子还居然有个完整的故事呢，这真不容易。你看这主线从找队员到执行任务，再到所谓的反转，哎，这三幕结构还是挺清楚的。当然，感觉这个整个计划其实都是为了铺垫那场时尚秀本身啊，那种寻找客串明星的娱乐性，对于观众来说已经完全胜过了偷钻石的主线任务本身。从各种乱入的文体明星和名媛，再到克鲁尼的照片，这片子本身就是一部彩蛋电影。我个人也觉得设计在时尚秀上偷钻石这个主线也算是给所谓全女贼班底量身定做的了，倒不是说女贼只能偷珠宝，而是说加上这些明星人设之后，这可能是唯一拍起来比较好看又有别于原版十一罗汉系列的设定。其实你看，从演黑客的雷哈娜都要放下身份也来一段礼服出场来看，你就能明白偷盗和走秀到底哪个更重要了。其实最惊喜的角色反倒是安妮海瑟薇最好的一次自嗨表演，把她在北美那些黑粉吐槽她的所有槽点都表现在了这个人物身上，由内而外散发的表气，这实在是太强大了。前面演的这么真，以至于后面她人设反转都没人相信了。当然我理解最后海瑟薇必须入伙的这个写法，而且也觉得至少比设置一个纯黑的女反派要强，不然这片又变成女人斗女人狭隘宫斗剧的套路了。当然海瑟薇那个反转缺乏说服力，主要是她是最为当红的一个主持人，她没有缺钱的动机，入伙风险成本也太大。不过从彩蛋的角度，我最遗憾的反倒不是这些硬伤，而是她没能致敬一下也经常偷东西的猫女，毕竟都是华纳的 IP， 不知道为啥没想着结合一下。如果你反转之后你甩一个猫女的彩蛋，我相信大家从逻辑上不服，从彩蛋上也服了。当然槽点也不少，整体流畅度其实还不如索德伯格去年亲自指导的《神偷联盟》好看。其实剧本水平都差不多，这篇和《神偷》体现的差距就是金棕榈集的导演和《饥饿游戏》导演的差别了。其实最扯淡的梗就是海瑟薇在那么牛逼的俩保镖注视之下弄丢项链之后，最后在水池里完成了掉包，然后那俩哥们还信了，能验真的卡地亚高管也不当场检验一下。而最后反转说全场宝石都给掉包的概念，这个其实很好，概念不错，他利用了封闭性叙事的特点，用观众已知的偷盗掩盖一场未知的偷盗。但是在揭露真相的时候，靠桑德拉布罗克说德语挡架也太粗糙了，他如果都是举世闻名的女贼的话，那起码他早就应该上了黑名单了。而且这种反转惊喜感不强是最关键的。为什么不强？就是在于你之前偷的项链也成功了，他没有十一罗汉最后以为失败但其实成功的出人意料。另外如果说海瑟薇是惊喜，布兰切特那就是最大的败笔，还是消费大魔王的强气场人设，但其实它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偷官方宝石也是借助别人完成的，中间他和布洛克有关于什么感情要不要放下的劝说也都特别无聊。当然布洛克非要报复渣男的剧情虽然没啥问题，但也略显小家子气，因为如果是按照盗匪片的套路啊，那这个举动其实是对一个曾经背信弃义的同伙的惩罚。比如说我们看意大利任务里面爱德华诺顿，在这里面呢就没有必要去强调这个背信弃义同伙他是一个男的，这里有男女之别，尤其你就更没必要去设置这是一个前男友的身份了。那你这个身份一设定，等于还是输出了报复前任这样一个女性宣泄点，那秒变前任攻略。当然有意思的是海瑟薇色诱这渣男的那段掉包之后，他并没有交代这手铐到底怎么解开的，等于他还是暗示了海瑟薇 SM 了一把，这位在栽赃同时还白嫖了一把牛郎，这个细想起来还挺有趣的。不过所谓全女贼的班底啊，到反转也没兜住，他把华人的那个杂技演员请回来，这才是最大的败笔。说好的全女贼的阵容，但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步骤是由男性来完成的。或者这片子里面还有一种更细思极恐的价值观，是不是你们觉得这类不会说英文的黄种人就不能算是个男人呢？好像又辱华了。